边嘅人，身边嘅事，倾倾讲讲十分钟，我又知道多一啲。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又来到我又知道多一啲这个节目时间，我是嘉慧。
我是浩然。
是啦，浩然。那我们现在是继续讲江泽民其人的。那上集就讲到江泽民他指责异议人士是不爱国的。那难道江泽民出卖国家国土的日俄汉奸反而是爱国吗？那在最初那几年，江泽民在党内的地位是十分不稳定的。他不单止受到来自左右两派干政大佬的压力，他还面临着党内外对六四屠城的不满。对外交往当时降到冰点，很多国家在六四屠城后都将大使召回国内一段时间，贸易和武器禁运对中共的出口经济打击很大。那李鹏原来就是江泽民的顶头上司来的。咁而家呢反而成为咗江泽民嘅下属喎。咁两个人见面嘅时候呢都有啲尴尬。江泽民当时每次政治局开会都系同李鹏并排而坐嘅，共同主持会议。而且江泽民每次都要睇住李鹏嘅面色行事，外界称其为江李体制。为咗巩固自己喺党内嘅地位，江泽民不得不讨好李鹏这个出身于水利部的总理。江泽民第一次出外巡视就选择了李鹏一心想上马的三合工程，并积极策划使人大强行通过三合工程的预案。
嗱，系啦，呢一种讨好就是十分赤裸裸的，咁啊，经常将科学咧挂喺嘴边的共产党同埋江泽民啊，这个时候咧就将最权威的专家咧都放埋一边嘅。他不顾三合将发生航运、发电、移民、生态、环境、战备等种种问题，就被一些完全不懂水利科学的人，包括文艺明星、劳动模范和那些少数民族代表，来决定这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工程。在这个外界看来简直一个大笑话来的。江泽民这样做除了讨好李鹏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其他的任何意义的。无德无能啊，冇任何军方资历嘅江泽民咧，就喺1989年11月咧就被任命为军委主席啦。但系嗰啲老军头咧，点会听一个从来未摸过枪嘅人嘅指挥啊？江泽民当时咧，佢就唔敢学似邓小平咁样封咗几个上将啊。咁喺军队里边咧，都系冇自己嘅班底同埋人马嘅，所以咧，除咗拨巨款啊，俾军方就向苏联购买陈旧嘅武器之外咧。他又想起了他那个汉奸老豆教给他的宣传伎俩，他指示就要拍出几部歌颂解放军的影片来的，一方面要讨好军方，另一方面就被六四后痛恨解放军的老百姓洗脑。江泽民就亲自为这些影片来提写片名的，包括三部斥巨资的战争片《大决战》。
在拍片的过程之中呢，江泽民就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时就有一位姓李的导演拍了一部戏叫做《开国大典》，影片对蒋介石的塑造形象呢就没有好像中共那样那种假面具的做法，而将蒋介石就塑造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负责电影审查的人呢就不准这部电影公映，并且要要求导演将蒋介石丑化成为一个又愚蠢又凶残的人，咁点知呢就俾个导演拒绝咗㗎喎。嗱，咁思想开放嘅李瑞环听咗呢件事之后，就邀请江泽民一起观看呢部电影。其中一啲镜头就令到江泽民十分好奇，因为睇起上嚟就好似极为珍贵嘅纪录片镜头。江泽民问李导演这些镜头是从哪里找到的呢？导演就说这些镜头根本就不是找的，而是他们刚刚拍摄回来的，经过特殊的技术处理之后看起上来就好像纪录片那样。江泽民听了之后十分满意， 后来他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总结这样讲，真和假又合在一起，差点连我都被你呃了添。这种手法用于电影当时是很正常的，但是江泽民就从中想到宣传欺骗中可以用的一个重要的招数。江泽民还为欺骗民众而对于这种手法的发挥。
到了1991年的8月31号，上海的黄浦平就在解放日报第一版发表了题为《论干部精神状态》的文章，提出精神动摇是最可怕的事情，干部就必须解放思想。9月1号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一篇由人民日报总编社副主任李德文和理论部的一位高级编辑起草的社论，就是叫一切为了改革开放，和邓小平就对住干了。这一篇社论就由当时的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华就阅读通过后，人民日报社长高迪就专登加进了一段对改革开放要必须先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内容，对黄浦平进行全面性的更高层次的批判。李瑞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呢，就在第二天见报的社论内容中呢，就拆去了高迪的这一段话。为了这个呢，邓小平狠狠地讲了，人民日报想全面批判邓小平，于是邓小平就对江泽民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了。
咁到咗1991年底嘅时候，咁邓小平就完全被江泽民嘅所作所为係激到非常之愤怒㗎喎。对所谓嘅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唔單止完全失去信心，而且仲到咗无法忍受嘅程度嘅。邓小平虽然喺名义上就冇任何嘅职位，但係仍然牢牢咁样控制住军队㗎喎。军队就由邓小平的最亲密老朋友杨尚昆和十分信任的部下杨伯冰去管理的。杨尚昆和邓小平是在1932年认识的，已经是60年的老朋友来了。杨伯冰的上将军衔是邓小平在1988年9月亲自授予的，而且一直忠实地执行邓小平在军中的政治路线。另一个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就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亦都是对邓小平忠心耿耿的。邓小平看到平庸软弱无能思想保守顽固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妄图阻止改革开放，因此邓小平痛下决心利用手中的军权做最后一搏，准备在中共十四大那里撤换反对改革的总书记江泽民等人，让到坚决执行改革开放路线的人上台。邓小平策划由乔石代替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且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由李瑞环和朱镕基代替李鹏担任国务院总理，由万里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杨尚昆卸任国家主席，彻底解散陈云把持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
是啦，咁邓小平就曾经将这个方案就向杨尚昆和万里征求过意见嘅。咁同时呢，就为咗表示对乔石嘅支持，邓小平对乔石喺各地嘅讲话呢就给予高度嘅肯定。这个又令到江泽民就妒忌不已，于是就将乔石就看成是冤家对头。邓小平死了之后，江泽民最后就以年龄为限，强迫比自己年轻的乔石下台。
是啦，邓小平还准备再次起用被软禁的赵紫阳，让他担任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不怀疑赵紫阳坚持改革的态度，关键是六四就是邓小平晚年最大的心病，而赵紫阳在六四问题上坚决不认错的态度就令到邓小平非常懊恼，于是就派人传话给赵紫阳，要求赵紫阳在出来工作之前承认一下六四事件中的错误， 以防赵子阳日后为六四翻案。但是联系人翻嚟嘅汇报就是赵子阳坚持认为自己是冇错嘅，亦都唔会写检讨。赵子阳讲：我为什么下台不作检查？是因为呢个是我自己嘅选择，我觉得自己冇错，何必要检讨？一旦检讨，就唔可能说明事实嘅真相。邓小平听完汇报之后，心中五味俱全，长时间沉默不语。是啦，浩然，咁讲到呢度，我哋嘅时间又差唔多喎。各位听众，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系继续为大家讲江泽民其人嘅。拜拜，
拜拜。
让正义